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Uncle Kieran 的头壳报。Hello， 大家好，又欢迎来到我的 Uncle Kieran 的头壳报。今天的访谈呢？访谈是什么呢？是访谈，邀请了一个就是。我最近今年认识的一个好朋友 Sabina， 那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如果你有玩 TikTok 的话，或者前阵子关注一些新闻媒体的话，你就会发现 Sabina 就是现在在 TikTok 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就是理发师，正妹理发师。但是我觉得讲他正妹理发师有点，我觉得有点不是很恰当，因为我认识他之后，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人，想法很多的一个人，而且他的人生故事也非常多。因为大家知道嘛，能够上我的节目的人基本上都非同小可，这是我自己说的啊，但实际上也是。好，他现在就在我的对面，那我们就让他来先来介绍一下自己，然后反正我们就随机问，就是一样，我的节目呢都不会剪接，所以是很自然，也不会很做作。那你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可以换其他频道也 OK。 好， Sabina 跟大家自我介绍打一下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Sabina。
Sabina 你好。
我是一位男士理发师。
是
是，
你剪过很多名人。
怎么说？
因为我看，因为我自己有在健身啊，
是，
所以 Pita 哥哥也是你的好像很常客的感觉。
对， Pita 哥哥最近开了健身房，
他开很久了吧？
对，他现在是一个新的地点。
对对，我也有关注他。
嗯，
好，那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自己？除了你是男性的理发师之外呢，你感觉上你在 TikTok 上面也是很知名，还是很推广他们这个自媒体的一个平台呢？
对。你说
我告诉你他很紧张他刚刚其实 rehearsal 的时候都很放手，但 一开始 正式录音的时候他就突然有点紧张，
因为你问的问题也特别的不太一样了好像不是那么的轻松有趣。
不会啊，我觉得大家听我讲话就是很跳痛，有时候都很问题就会这样一波接着一波，跟人生一样。
对，
还有跟爱情一样，
其实
很突然，
很突然。对，自媒体就是这个 TikTok， 其实就是一个好玩。
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会爆红，还上新闻，然后还要上一些节目受访问等等，对吧？
对，哎、欸，我没有想过为什么会突然的，大家就喜欢了这个牛肉卷
牛肉卷的确是很好吃，但你让它更好吃
是不是？所以你有去吃吗？
因为我在去年生日过后就不吃牛肉了，所以非常可惜、但以前有常吃。
不过它有鸡肉卷
哦。那 你有录鸡肉卷吗？
我下次试试看换一个口味试试。
我期待你，我会推广。
好，
我要录一个跟你一样的版本。
可以。
好，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会就请到这个 Sabina， 原因就是因为我跟他聊天之后，我觉得我相信他的故事对很多的观众都一定很有，一定会有帮助跟很有启发。因为我觉得他的背景跟我很像，就是有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去找寻自己，然后后来还选定了一个自己创业的题材是男性理发。那我知道你过去就是从小好像就是在理发店，就是你是读美容美，就是美容
美发
美容美发科嘛。
嗯，
那你要不要说你是几岁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行业？
我是从十五岁的时候就接触这个行业。
童工。
对，
所以你是不是那一个店里面最可爱的就是
哦，不是，
不是
我，因为我的很好的朋友，然后他的舅舅是开沙龙店的，
嗯，
那时候我们两个就是小女生，然后只是想说去扫扫地，然后打个零工。
你们扫地要扫很多东西耶，
扫很多的头发，然后就开始帮忙洗头。对，
那一开始有没有很抗拒？ 就手应该会烂掉吧，一直每天一直
有。欸，其实我那个很好的朋友叫 Sally， 我还蛮感谢他的，就是我们两个人如果没有彼此其实撑不下去，因为太辛苦了。
怎么样辛苦？怎么样？16岁的辛苦是什么呢？
就会觉得说每一天都要洗好多颗头，然后我们以前是在那种日式的沙龙店工作嘛，所以洗头的时候其实客人的额头上面会贴个护面纸。然后我们两个
接触过那样子。
对，然后我们两个那时候就是洗得很累，其实贴着护面纸我们两个都在流眼泪。
真心流眼泪，
真心流眼泪，就是觉得好累哦，为什么要洗这么多颗头？
你们最多一天洗多少？
忘记了，但是就是没有很忙，就是每天都很忙，因为我们休假就是去上课，然后再就是上班。对，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
休息时间。那为什么那时候你们就？那么就同学还在玩乐，然后你反而要这样认真去打工，是家里面需要吗？还是说你可能那时候就开始存钱买包？现在的小孩都很早熟。
没有，人生还没有一个包呢。
哎呦，那个
没有，就是
听到的观众，我没有在鼓励，但你听到就知道了。
就是当时，对啊，就是会比较早出社会工作，然后帮忙家里减轻一些负担嘛，让
好懂事哦。
对，爸爸妈妈也不用那么辛苦，就是十五岁开始就是自己赚钱自己花，就也没有再跟家里拿钱嘛。
十五岁就没有再跟家里拿钱？
对。
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观念跟想法？
就是觉得自己也开始有收入了啊，然后自己也开始工作了，那自己赚的钱就是自己花就好了，就也希望就是爸爸妈妈他们赚的钱他们也可以顾好自己就好了，就不用太操心在我身上。
好懂事哦。可以嫁了。所以至今就再也没有跟家里面来。哇哦。太厉害了。那你这样子做了多久？16岁？
是，十五岁开始接触嘛，然后到现在。
那你中间都没有怀疑过吗？或者是
有啊，就是我们
想放弃。
我们一起升了设计师之后，
你们做几年升了设计师？
其实做了3年半左右吧。
这样算快还是算慢？
算，我觉得那时候算中间欸，就是正常。
所以现在一般的就是像外面很多就是这种理发的行业，学徒或者是读美容美发科进去实习到设计师通常都多久？
就是3年多差不多。
OK，
现在其实我比较 不能确定，因为我们以前是真的太久，但是在以前那个时候3年多算蛮正常的。对啊，
所以那时候你还是很年轻啊，3年多。
对，
哇，花样年华。然后呢，就哇，那就设计师很好的 title 哎，还不到20岁就已经是设计师。
对，我就是18岁那时候升设计师的。
那时候不就很风光，光宗耀祖了？
其实没有哎，我觉得很年轻的时候，然后升设计师，就是觉得还蛮迷茫的。
你那时候不会觉得自己是 somebody 吗？
不会哎。
怎么会？
觉得自己就是。因为会觉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朋友们他们都是在做各行各业嘛，然后就会觉得说自己在这一行已经做了一段时间，可是我却没有接触过其他的工作，或者是认识更多不一样的环境，所以在那个时候。
但是你不会觉得自己是学有专精吗？学以致用。
以前的当下其实真的不会这么觉得。
怎么会这么酷呢？
对啊，以前的当下就觉得说为什么我的人生怎么好像只有头发，反而没有那么珍惜自己所拥有的这个。
你知道这样秃头人听到会很生气。他的人生也只想要有头发。
真是的。对啊。但是在那个当下就是常常我都觉得我们 很多时候在那个当下就是没有很珍惜那样子的，但还好我现在非常珍惜我现在。
但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你开始迷茫了，
嗯，
然后呢？
然后我就离开美发业，那我就去尝试。
但是你那时候做这个决定，你家人没有反对吗？或是你的朋友？
嗯，没有耶、欸、我的爸爸我的家人其实都很支持我做任何事情，对、嗯、他们都还蛮信任我的，然后觉得、就是、
又懂事
之类的吧，我也不晓得，但是我想要做什么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
嗯哼，所以你那时候毅然决然好不容易升到设计师，你就辞掉工作。
对，
然后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就做了餐厅的内场，然后咖啡厅、
嗯、
然后还有、中华电信的内勤、
嗯、
大概差不多就这些。对，就是还蛮喜欢的。
还蛮喜欢的。
对啊，
就是你等于说你出去这个世界走走看看。那你怎么不继续再选择其他行业去尝试呢？
其他行业那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十八十九岁嘛、
嗯、
所以周边的同学啊朋友他们其实都差不多做这样的工作。
okay,
对，
所以你就去应征试试看。
对，然后就觉得哇，咖啡厅会泡咖啡感觉好帅哦感觉很酷耶、欸、
我也有过这个梦
对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去咖啡厅，然后但是去了之后就会发现好真的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只把头换成咖啡你洗了多少头就泡了多少咖啡。
对
OK、嗯、但你不喜欢咖啡，就是你没有继续做下去。
对，
然后你换了就是客服也觉得还好。那你这个期间你花了多久去找寻自己？
一年
一年算是很短的时间呢、欸。
对啊，
那
一年换了三份工作
我觉得蛮酷，就是你可以在三份工作，然后就是我觉得因为英文 有一句话就是 gap year 嘛，就是你给自己一年的时间休息或放松，我觉得每个人都其实都需要。
是，
对，就是你工作一段时间其实你真的需要是一年的时间，就其实就很像周末一样，你工作了五六天你就是要休息一天一样道理。那你后来结束了这个探索之旅之后你又去做了什么？
我就决定去澳洲
到底谁支持你？你父母也太支持你 越玩越大
没有，我妈妈非常支持我，但我爸爸非常反对。我们那时候就是吵到他说我要是出去就要跟我断绝父女。
这么严重？为什么？
因为毕竟我是女生嘛，那又不是说一个车程就到得了的地方。
但是那个时候其实也已经蛮流行打工度假、打工游学这件事情啦、啊、
还没有那么盛行。
哦，还没有。
对，我是在2014年嘛。
嗯哼，
对，就是还那时候的汇率还有1:30。
哇哦。
对啊，
哇哦。
对，然后后来就是2015年之后开始就是都27左右吧。
嗯哼，嗯，所以你那时候父母各持双方意见，你怎么去解决？
就是当然先从妈妈下手嘛，因为妈妈就是比较好说话。
嗯
那就由她然后慢慢的跟爸爸沟通，那到说其实要上飞机的时候，我爸爸也没有陪我去机场。
这么气？
对，然后回到家，等我到了澳洲之后，我哥哥才跟我说，其实回到家，爸爸的眼睛都是红的。
哇塞！
对啊，因为真的太远了，你看搭飞机要8个小时哎、欸。
嗯
嗯。
那他们怎么支持你？你是自己存的钱去，还是说他们有给你一笔钱这样去？
我自己存的钱去的，我带着我的所有积蓄。
我觉得你为什么要问这件事情，就是我因为我只想要让听众知道，就是其实很多人在做任何事情都其实都是靠着自己双手打拼出来，卷起袖子就是直接去干。不是每一个人成功都一定是他可能家里很有钱啊或怎么样的之类的，所以我觉得你对，我只是想说问这件事让观众可能听得更清楚，是
嗯，
其实你真的是一路都是靠自己
对
打拼出来的。
是，
对，那又去那么远的地方， 那你那时候觉得自己英文好吗？
超烂的呀。
你开始就是很带种，各位真的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才可以做任何一件事情。
没错。
所以那时候不会害怕吗？自己英文不好然后要去澳洲？
其实很害怕耶。
那你为什么还会有这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因为害怕然后我就不去做这件事情，那我就只能一直是这样。可是如果我跨出去了，我会觉得我可以看到，或者是就是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自己啊。
你那时候是怎么想？那时候想这么深哦？
对，我那时候就觉得
那时候 那为什么是澳洲？为什么不是其他国家？
澳洲是因为我有认识一个朋友，对，但我们其实也没有很熟，可是至少那里有一个认识的
人、
嗯、而在
就是全世界就是只有澳洲那个地方，
对，就澳洲那个地方、okay、他刚好有认识的一个人，那我就觉得至少他可以稍微照顾我一下。
OK
对，
理解理解。
然后我就这样开始。
哇，算是真的年轻人就是这样子。就 让我想到我那时候，我没有，你那时候是几岁？
22岁。
太厉害，我只有27岁的时候是一个人拿着皮箱去北京，也是谁都不认识。
你也是，这个故事非常的棒。你有说过吗？在你的？
我有说过，我在、嗯、对前面几集，我因为这个故事有分很多段啊。
嗯，
对，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因为跟你聊到，所以我觉得说这些我们的故事都是可以鼓励到很多的人。
对。
对，那你这样过去了，然后你在那边多久？
3年。
哇哦，这3年发生什么事情？
太多事情。
那讲一个你想分享的好了，我们就不聊爱情了。异国恋情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们就有机会再聊。
我在澳洲没有谈过异国恋情
啊。你太可惜了。
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人啦。
没有，但你也可以在澳洲，澳洲也很多台湾人呢、啊。
是没错，
对，但是你在澳洲都没有谈过恋爱。
有谈过一场恋爱，半年。
那就是有，但只是不是外国人而已。
不是，
对
对,
對，那也算异国风情。
嗯，
对。那你在那边做了什么工作？
我这3年来就做头发，就一样都是理发师。
你怎么可以找到？就人家打工旅游基本上要么就是服务业嘛，餐厅，要么就是肉场或者是之类的。
对，
你怎么找到这个东西？
嗯，就是我那时候那个朋友，
然后、哦、他原本他是理发，他也是理发师吗？
嗯，他是理发师，我觉得他是我也是算是我的贵人、欸、
真的、
欸、真的，他是 Nina。
好， Nina 你听到了吗？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我节目，但是他应该会把这个连接发给你。
对，就是他带着我然后到这个，
所以等于说你去的时候就已经很确定知道你要去那边的理发店帮忙工作了。
对，
OK。
对，但是是一个未知数，因为我们还是要面试嘛，所以你
没有先远端面试吗？
没有，你一定要到那边才会知道。
所以你有可能面对是你去面试然后
失败。对，
那你有做好 Plan B 吗？
没有欸。
没关系，你已经设计师，所以觉得多多少少一定可以上。
对啊，
洗个头都 OK。
是，
嗯，
在那边没有洗头。
在那边没有洗头？
嗯，都是剪而已。
哦，所以好，你就开始在那边工作，一路就后来发生什么事情？
一路就是一直做这个理发店。然后
你有看到什么不一样的吗？
不一样的有很多呀，就是各式各样的人，然后很好的人。
应该说跟台湾的理发店有什么不同？我就是他的商业模式啊，或者是经营的模式。
因为他们基本上所有的理发店都是在那个 shopping mall 里面。
所有的理发店都在 shopping mall 里面。
嗯，都是在百货公司啊，就是一个方便嘛，因为大家就是只能到那个地方，
嗯，
然后就停车，然后就开始逛街嘛，然后逛一逛就理发，
然后就是跟他们的消费模式
对
比较相关。
对，然后你说什么？
我说跟台湾有什么不同？ 他们也没有洗头。
他们其实也有也会有洗头，可是就是沙龙嘛。那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有这个 barber shop，
嗯，
就是我现在开的这个男士理发店。我到了，我以前也是做沙龙的，然后是我到了澳洲之后，接触到了这个男士理发，我就觉得怎么这么的特别，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剪法，跟以前我在台湾学的完完全全不一样。
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有很多人不懂，这到底有什么区别？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它其实很像我们，我爸爸那个年代，就是小时候很复古的理发店。
嗯哼，
那他会有用剃刀，然后修容，然后可能上刮胡泡。
对，
但是他现在又在更新一点，就是他的剪裁跟沙龙店也不太一样。那各位有想知道是什么不一样，请搜寻 Destiny Barbershop。
你要不要就是怎么拼也说出来。Destiny Barbershop。
要说吗？
可以啊。
真的吗？
当然
你们要好。
我觉得都可以说。没有，我觉得观众应该是想
知道，会不会太长了？
不会不会，我觉得观众应该想要知道说为什么是，就是 这中间到底 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男生，就是女生不能去剪吗？还是他只是服务男生而已？
他其实是专门就是男士的理发。那我觉得最大的不一样是我个人自己会觉得现在的人都很忙碌，
对，
然后时间都非常的紧凑。
嗯，
那我想要打造的是一个很放松很舒压的理发店。
这是你在澳洲他们就是这样子吗？
完全不是。
完全不是。
对，是我回到了台湾，我结合了我自己的想法。
哦，那澳洲的这种 barbershop 是，
它是一个很快速的，很阳刚的，然后很不是这么放松的。因为他们就是只有剪，然后也没有洗发。嗯，就是你进来
剪完就是头发还有，
对，他们就是这么的随性。
OK，
对，然后人也都非常好，即便我可能剪的不是很好哦，当时嘛，当时，然后他们都会给我一个微笑，然后就会说你很棒。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是我学到很我感受到他们很有温度的地方。
oh.
对，那我觉得我很喜欢这样子。
是
对。
所以你就在那时候又重新燃起你对剪发的热情。
没错，真的。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那时候真的就是觉得为什么我就只能做剪头发，可是到了澳洲之后，然后接触到这样的外国同事，然后跟这些不一样的理发，就是真的重新燃起了我的兴趣，就觉得哇，原来剪头发
哪一个点燃起你，
就是这个剪头发的这个渐层，就觉得为什么这个头发可以剪得这么美。
你说男生的吗？
对，
所以反而是男生的头发型的变化让你喜欢上。那为什么不是女生的？
因为女生比较难，
女生的发型就更多变啊，不是吗？
可是她的这个美跟男生的这种渐层的美跟利落不太一样。那他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让我很，因为我从来在台湾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剪的方式，
嗯，
然后跟剪出来的型，哇，可以是这个样子，
嗯，
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特别，然后让我真的想要再重新接触，然后把这个学好，对，所以我带回来台湾，然后开了自己的理发店。
然后是结合了什么东西？
结合了我自己觉得现在的人需要的一些放松，然后很轻松的聊天剪发的过程。对啊，你们真的可以来我的这边。
我觉得我有去剪过一次，我觉得很棒，真的很棒。
对
对，就是很不一样的体验，跟其他的这个，因为像这样的一个。男性剪发现在也蛮多人在，蛮多男生的理发师在做，
嗯，
对，但当然除了板娘是不一样之外，但是我觉得服务的那个
内容、
品相跟内容也是不一样，
对，
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去体验。那这个过程中三年，就是在那边等于说更精进学这个东西，它是有一个证照还是说什么检定之类的吗？
不用
不用，但完全就是你对男生的这个头型的
对，
美感。哇，那你
这就是经验啦，
你就摸了超多男生，
超多。我那时候真的一个月剪下来，
男生头应该剪更快吧，
剪很快，而且在澳洲是剪更快的，因为客人真的多到一个永远都觉得剪不完，好可怕。
怎么听起来跟蚂蚁跟蜜蜂一样？
真的，你就是剪完一个，然后后面又是一排都坐在那里等。他到底大家全
部？那通常一颗头多久时间？
我有剪过，我刚开始去的时候，我有待过他们的快剪店。
然后就跟 QB 一样，台湾的 QB。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剪一颗头最快哦，大概四分钟。
四分钟？
好啦，那颗是光头啦。
那
剪得很快，
四分钟 也太仔细了吧，这个光头
是不是？然后但是到了 barbershop 之后，其实平均也15分钟。因为客人量真的太多，你也不能剪太慢，同事会觉得你在偷懒
嘛。哦，对对对
对。
对
啊，因为你剪太久，别人要剪更多。嗯，对，所以我们都要有一定的默契跟速度上面。
那你后来为什么回来台湾？
哦，因为我妈妈生病。
嗯哼，你真的跟我的背景很像。
嗯，难怪我们会遇见。
那你回来之后为什么会想要自己开店，而不是去其他的？
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有去待过一间 barbershop，然后我在那边做了一年。
OK，
那我就决定一定要自己出来开店。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在别人的环境工作，就是你只能跟随着老板们的想法嘛。嗯，你很难融入自己想要的。
是，
对。那我自己出来开，就是因为我是一个还蛮很多想法的人，然后我很喜欢尝试不同的东西，新的，对啊，所以我现在开的这间店就是加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是我想做的，对。
那你开店到现在多久了？
一年欸，3月1号就一年了。
哇哦，真的，我也喜欢三月。
为什么？
我的大月。
哦，你是几号生日？
我是26号。326很好记，3×2=6
哦。好好记哦。
对，很好记。那你开店才一年，但是你是什么因缘巧合之下开始用 TikTok？
其实 TikTok 我在之前就有开始玩。
还没开店之前吗？
那个时候只是一个，其实没有什么认真在玩，我大概就放一两支影片而已。嗯，对。然后真正开始玩就是我开店的时候，应该是四月左右吧。对啊，去年的四月。
等于说你开店没多久，一个月后你就开始在玩了。
嗯，
哇，那你觉得
就是开始认真真的想经营 TikTok 的话，大概是四月。
那你觉得你经营之后对生意这个流量有帮助吗？
当然啊，一定有的啊。
是很有感的吗？
很有感啊。
很有感。
对啊，
大家怎么说？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你还蛮有趣的，
然后就来预约。
对，然后就来预约。那我觉得主要是来剪的时候看到本人，他们会
大家就有一种想要朝圣的概念，
朝圣的概念，然后
来看看这个牛肉卷女神的概念。
对，可是他们看到本人就会觉得好像跟影片有一点落差。他们以为，
不好意思，我笑了。
欸，
我就这么真实。
那个，不好意思，那个落差不是指外貌哦。
我知道，我知道。
是这个，他们会觉得我本人好像比较正经一点。
哦，对对对对对，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不会把你称之为所谓这个网红或者是女神之类，因为我觉得你有，其实你有很多东西是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好，你看哦，你经营 TikTok 爆红之后，也不要说爆红，就是有稍微有一些知名度，带来一些流量之后，你有遇到带给你什么样的一些好的影响，或是比较困扰的地方？有吗？
完全没有。
你说哪个部分没有？是没有好的也没有不好的？
我觉得好的比较多。
那完全没有不好的，或是骚扰你，就是很追求者就 蜂拥而至，都是怎么？你知道，就是因为我像我妹妹，就是也是一个
很漂亮的，
对 对, 對，泪网，就是也是会遇到一些骚扰的讯息或什么之类的。
嗯，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一定会有。
嗯，
那就是你怎么看他而已啊。如果你看他是一个烦恼，他就是一个烦恼；如果你看他不是，他就不是。
好，就突然变成宗教频道了。
没有啦。哎呦，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子啦。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很正面看待这件事情的影响
啊。对啊，
对，就是带来很多的流量，认识很多不同的人的机会。
是，
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比较多接触到的都是让我觉得哇，很美好啊，很棒，就是谢谢大家。
刚好因为你双子座嘛，就是对什么东西都很好奇，很新鲜。
对
对，那就是因为这样子，你前阵子其实你算很早就是发自己的 NFT 了。
对，
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会发 NFT？ 然后你今天录音的今天，他的 OpenSea 上面有蓝勾勾了。
Yeah！
那我们很想知道你是怎么样看待 NFT？ 那你怎么？不要说是布局好了，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投资这一块啊，它就是一定有绝对的风险，那就是自己要做好功课，那再决定是否投资。
等一下，你在看什么？你在看自己写的稿吗？
没有，因为投资这个部分，我觉得真的要比较小心了。
是是是，
对，一定你自己要去了解了之后，你再去。
没错，那你怎么会发行 NFT？
NFT 就是因为我哥哥他是研究这个投资理财，他常都跟我讲说，妹妹你可以开始经营什么经营什么。嗯，对，我哥哥算是我的人生，谢谢我哥哥。
所以你哥哥是做什么的？
我哥哥是做保险的。
哦，难怪他会叫你经营这个。
对，所以很多投资方面都是因为有哥哥的关系。嗯嗯，对啊，不然大家以为好像很聪明。
下次应该访问你们那个兄妹两个。
哦，我们两个兄妹真的可以访问一下，非常好笑。
对，好，可以可以可以访问一下兄妹两个到底怎么发展这个 NFT。 那所以等于说这 NFT 就是你哥哥是背后的军师，他就这样做。
是。
那他有跟你说为什么你要发这个东西吗？
他说你发就对了。
好，我觉得呢，大家听到现在就是你可以知道现在 NFT 其实就是应该是从去年就开始炒得很火热的关键词，今年应该也是，今年绝对是。那有关注到我的 IG 的话，其实就会知道说我目前其实就是很专精的，也不能说专精的，就是很 focus 在这一块的产业。那 NFT 就是的确你看像现在的这个自媒体等等的都开始在朝这个 NFT 的发展，所以我相信这是可以多多学习。那你知道我们其实有一个对于币圈小白最友善最容易上手的 Discord 吗？你知道什么是 Discord 吗？好，他摇头了，所以代表说这件事是值得大家推广。那我会邀请他来上社群，然后跟大家也一起打招呼聊聊天。那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要接触到加密货币这个领域学习会用到两个平台，你现在已经用到一个，我认为也是接下来趋势，就 TikTok， 对吧？我们
是，
你不觉得 TikTok 就比 IG 还要转换率更高？
对，
对我自己也这么觉得。但其实现在还很早期，就是 TikTok， 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很值得大家去经营。
是，
对。那币圈呢？加密货币这个圈子呢，其实就是 Twitter 跟 Discord， 这两个你一定要有。
哦，
你哥。就照你哥说的话做去做就对了。
是，
对，那这就是这样子，所以到时候也会欢迎这个Safina， 就是也是在我们的这个 Discord 里面跟大家打招呼。好，那其实 NFT 有很多的赋能啊，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听我之前的节目都可以。好，那我们最后一题，好，最后想问的就是你对于今年有什么期待，或者是说你对于你在经营 TikTok 或是你自己的商业模式创业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是有什么布局跟发展？
其实今年的话我给自己的 期许是让更多的人知道我的理发店。那我会一直在精进自己的技术啊，还有服务。那我也会开始授课，我希望可以给一些很多想要学习理发的人，那想要学一技之长的人，
对，
能让他们因为学习到这个技术，然后也有更稳定的生活嘛，可以赚到钱在这一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工作其实真的很棒。
那你都怎么管理你的财务呢？
跟我的财务嘛，你说
就是你公司的这些盈余啊等等，会计等等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会创业，但是就是对于那个什么记账啊，或是公司的账啊，都搞不太清楚，或是要怎么样去投资之类的。
其实我刚开始真的也搞不太清楚。
那你现在
已经渐渐开始搞清楚了。
但是你有个军师哥哥。
对，我有个军师，
对，就是
都是
都问他就对了。
对，没有，他都会叫我买美股啊，然后买美金啊，就是钱给他就对了。
好，所以你看，就是如果你周围没有这种学习对象或是咨询顾问，你就要自己卷起袖子来去学习。那当然大家有在听我的频道，我的频道就是主要是跟理财投资、创业、区块链，还有就是个人成长相关的一个频道嘛。好，那最后让大家知道要去哪里找到你，你的 IG 或是你的 TikTok，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好，我的 IG 要讲 ID 吗？
Yes，
SAFINA 0615，
六月十五号生就对了。
对，然后我的店在台北市万华区隆昌街11号。
对，在 IG 上面好像都可以找到你的就是预约的这个连结嘛。
是。
那你的 TikTok 呢？大家一定最想看你的 TikTok。
一样。
就跟 IG 的账号是一样。
是。
OK， 好。那反正你们大家有什么样问题，就欢迎到我的 IG 留言，或者在 Pocket 上面留言都可以。那我的 IG 的账号是 uncle.kieran。所以呢，之后有任何的疑问或什么样，都可以在那边留言，然后也可以去 Sophia 那边留言。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咯，所以我们就下一次空中相见。今天谢谢 Sophia， 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